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追查国际公布调查苏家屯集中营初步结果。日前，据一位原中共内部的情报人员向海外媒体透露，中共在沈阳市苏家屯区设立了一个类似法西斯的秘密集中营，里面关的都是法轮功学员。目前已经关了6000多位法轮功学员，很多东北三省及中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正被转移到那里。该秘密监狱里有焚尸炉，还有大量医生。据悉，进到这里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焚尸前内脏器官都被掏空出售。这一消息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和极大关注，世界各国法轮功学员以及各界正义人士纷纷强烈谴责中共苏家屯集中营群体灭绝的暴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启动了紧急调查程序，并于3月14日公布了系统调查报告的第一部分。该报告说，初步调查证实，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确实存在一个庞大的人体器官市场，从关押器官供体的死亡集中营、组织配型、手术摘取、尸体处理到使用器官的医院，形成了程序化操作。被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处于完全封闭的被绑架状态，摘取器官后被焚尸灭迹。苏家屯集中营的操作从2001年就开始了，2002年达到高峰，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秘密绑架和关押在此，目击者以惨不忍睹来形容其状况。由于不存在死刑执行时间的问题，摘取器官取决于医院移植手术的时间，摘取器官完全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由于过程极其残忍，参与的医务人员大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存在普遍的失眠、做噩梦，部分人通过嫖娼缓解心理压力，还曾经出现因精神压力过大而自杀的事件。这一死亡集中营及其人体器官的市场运作牵扯人员及单位众多，而它的设置和操作的主使则是在中央。追查国际称，调查仍在进行，调查结果将继续分批公布。
天国乐团威风亮相美国首都。2006年3月12日，圣派翠克日大游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宪法大道上举行。法轮功学员作为唯一的华人团体，连续第三年受到邀请参加这一游行。成立不到半年的天国乐团军乐队以200多人的庞大阵容在华府首次亮相，其规模超过参加游行的其他所有军乐队。鼓号声响彻宪法大道，震撼人心。天国乐团以多声部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美丽的美利坚》等乐曲，在整个游行的沿途获得了无数掌声和欢呼，许多观众随着乐曲的节奏击掌附和。这是天国乐团继在纽约中国城、洛杉矶中国城演出之后，首次在美国首都闪亮登场。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观看了游行。天国乐团军乐队组建仅4个半月，200多名法轮功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医生、教授、公司经理、精算师、电脑工程师、记者、大学生、中学生、家庭主妇等等。乐队演奏员中年龄最小的才10岁，年龄大的已是年过半百。 队伍中还有不少西方人面孔。乐队指挥、原中央交响乐团队长和大提琴演奏家陈汝堂先生说，天国乐团展现的是法轮功学员的风貌，体现的是法轮大法的美好。乐队小号手、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先生表示，他在开始唱歌之前就是吹小号的。天国乐团正如他的名字，是顺应天命而生，在当前的历史关头，他一定承负着播撒光明、窒息邪恶、给善良人带来福佑的使命。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遇难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失踪。从过去几年明慧网发表的大陆报道中，人们陆续看到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残忍的虐杀，一些被折磨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身上发现有不明来历的血洞、刀口，有的则未经家属同意被解剖，有的死难者体内器官被摘除。据国内知情者揭露，广州白云区戒毒所不乏医生公开指导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打手，不要打腰部，腰子有用。哈尔滨法轮功学员任鹏武，男，33岁，于2001年2月16日因散发关于天安门自焚的真相材料被捕，关押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第二看守所，5天后，即2月21日凌晨死亡。警察未经家属同意，假借法律鉴定的名义，将任鹏武所有身体器官全部摘除，然后强行火化。广州郝润娟，女，被抓前身体十分健康，在广州白云看守所遭受22天残酷折磨后死亡，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尸体被解剖。当家属被通知认尸时，带有鲜红血迹的遗体已面目皆非。看过遗体2次后，家属都认为那不是郝润娟。最后家属只好把2岁的儿子带来做检验，最后证实那面目皆非的遗体就是郝润娟。福州市杨瑞玉，女，原福州市台江区房产局职工，2001年7月19日在工作单位被公安非法绑架，3日后被迫害致死，遗体由警车押送到火葬场，立即火化，不让杨瑞玉的丈夫和女儿走进遗体。据目击者称，杨瑞玉遗体的腰部有拳头大小的窟窿。河北石家庄的左志刚，男，33岁，原在石家庄中山路一家电脑公司工作，2001年5月30日被公安和610人员从单位劫持到石家庄桥西区公安分局，遭受刑讯逼供，当天死亡，尸体伤痕累累，在后背腰部有2个方形的大坑。一位曾在广州白云区戒毒所遭关押的男子透露，他有一次看见几个吸毒犯在殴打一名法轮功学员，正好被戒毒所的医生看见，医生说不要打腰部，腰子有用。他几次听到戒毒所的医生对那些吸毒者说，打法轮功要注意，不能打腹部和眼睛。据透露，从各地被秘密转到苏家屯集中营的法轮功学员，大都是坚决不转化、坚守法轮功信仰的人。在多年的非法关押中，他们亲身经历、见证和了解到的黑幕太多了，能识别出的迫害者太多，已成为控诉中共、审判迫害凶手的最有力的活见证。苏家屯集中营曝光以来，知情者都说，这是中共在面临解体的前夕，开始对各种人证实施灭口。中共不但杀人灭口，还要从中捞取最后一笔血腥外快。
下面请听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争之路。
我帮妈妈打官司。以下是一位澳洲大学生自述的亲身经历。有个电影叫《秋菊打官司》，说的是一个叫秋菊的农家妇女告村长。 我妈妈也是个平民百姓，告的是原中共总书记。别人就把这事叫翠英打官司。秋菊的官司也就几个月，而我妈妈的官司一打就是3年，成了国际名案。可是这个案子仍然步履艰难。我叫贝拉，今年20岁，大学3年级法律系学生，家住澳洲悉尼。我的妈妈张翠英是个画家，我帮妈妈打官司这事儿说起来话长了。我10岁那年，妈妈突然得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全身疼痛，只能躺在床上，花了不少钱，看了许多名医也不见好。我每天放学后就给妈妈煎中药，也天天为妈妈祈祷，可是我看到的只是爸妈愁苦的脸。后来爸爸得知有一种气功能治病，不幸气功的妈妈被爸爸嫁到公园去学，从此他们就坚持练。从那以后，妈妈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能下地走路了，又拿起画笔作画了，我们家又充满了欢声笑语。后来我知道这种功法叫法轮功，创始人是李洪志老师，有1亿人在修炼。这种功法不但能使人祛病健身，还能使人明白做人的目的和道理，让人学真善忍，做好人。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妈妈觉得自己在法轮大法中受益良多，在造假宣传和无理迫害面前应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2000年3月，妈妈第二次回国上访，想用亲身体验告诉政府法轮功好，要求停止迫害，谁知一去了无音讯。我和爸爸心急如焚。5个月后的一天，爸爸收到一封落款是一个有良心的人的信，信中说10万火急，快点救小张吧，要不他就会在监狱里被酷刑折磨死。于是爸爸和我焦急地四处寻求帮助，找议员，找报社和社会团体。在澳洲政府和许许多多善良人们的营救下，妈妈终于在关押8个月后回到了澳洲。在机场，我第一个看见了妈妈。只见她穿一件肥大的 T 恤衫，上面写着她自己做的一首诗：为了一句公道话，法轮大法是正法，因此坐牢8个月，历经艰险讨公道，头可断，血可流，浩气丹心流狱中。我对妈妈顿时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后来我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回来以后，我妈妈就开始举办世界巡回画展，想通过画展的形式呼吁善良的人们都来制止这场迫害。2004年9月15日，妈妈正式以酷刑罪向澳洲纽省递送了控告江泽民和迫害法轮功的特务组织610的诉讼状。这年我正在考大学，见妈妈到处奔波呼吁，请律师咨询法律，非常辛苦。于是我放弃了原本想学的艺术，而去学法律。妈妈的案子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努力学习，注意报纸上法律方面的消息，搜集有用的资料，帮助妈妈联系各方面有关诉讼的事宜。2006年3月7日，纽省高等法院就妈妈提出法院强制命令外交部向被告江泽民和610传送诉讼书和传票的要求，决定召开特别听证会。我作为妈妈的代言人，和妈妈一起出席了听证会。在听证会上，我宣读了诉讼书，回答法官的问题。外界媒体报道中称我为张女士的律师贝拉周。 我一下子觉得自己确实是个大人了，而且感到肩上担子的重量。即使是死囚，都有得到律师辩护的权利，而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却被剥夺了辩护与上诉的权利。高志胜等正义律师挺身而出，为法轮功鸣不平，结果律师所被封，执照被吊销，全家24小时被监控。而在澳洲，妈妈的案子也进展艰难。为什么？就是四个字：强权、金钱。澳洲虽然是民主国家，却在中共的权势和经济利益威胁利诱下让步。这不只是我妈妈一个人的事，这是关系到无辜受迫害的千百万法轮功学员和平抗争讨公道的大事。我坚信一个天理，叫做恶有恶报。我是一个内向不大说话的女孩，要上法庭，面对法官和众多听众发言，回答法官等有关人员的问题，对我来说确实是个挑战。可是我看到同样不善言辞的妈妈，一到了为法轮功讨公道的关键时刻，她就变得特别坚强和无畏，甚至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于是我对自己说，我也要像妈妈那样。在法庭上，我一点儿也不紧张，准确回答了法官的问题。从法庭走出来，我很有信心，妈妈和我还有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对肃江案充满必胜的信心。现在江泽民在13个国家和地区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被告上法庭，这个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必将受到法律与正义的审判。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闪着金光的24元钱，今天同修捎来一份厚厚的、用纸包裹的非常整齐做资料的钱。打开一看，最大面值是5毛钱，一共是24元钱，其中还夹着一张写得工工整整的纸条，全文如下：我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我通过几次和修炼法轮功的人接触，我才知道法轮功是正法，它不是邪教，它让人真正的体会到了真善忍3个字最重要的含义。我用积攒的这点零用钱，以微薄之力支持大法网站，哪怕只能多做一张真相资料，唤醒世人的良知，都来支持正义，反对邪恶。署名是小影。我看到这封信，眼泪流了下来。善良人呐，谢谢你，让我们一起迎接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到底遇见好人了。我们三人在顺义县城忙忙乎乎干了一上午活，中午1:30赶紧回家收拾别的活计，开车到柳各庄大桥西桥头时，一个小伙子有气无力地扬了一下手，坐在我身边的姐姐说他在拦车，咱别停。我想小伙子拦车一定有事儿，我是大法弟子，不能不管。我把车缓缓停在道边，小伙子过来说，大哥，我的车陷在树林沙包里，帮我拉上来吧，我给钱。我说，我是法轮功学员，帮你拉上来不要钱。我把车开到陷车的地方，他的轿车4个轮子深深陷在沙子里。我们用手把轿车前轮前的沙子扒开，垫上我们打坐的棉垫，拴好绳子，拉了几次，好不容易拉上来了。小伙子非要给钱，我告诉他，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要钱，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伙子感动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真好。他告诉我， 今天我和女友假日开车到潮白河边来玩，没想到刚进树林车就陷里了，怎么也上不来。我拦了很多很多车了，没有一个停下来的，好长时间了，心想没希望了。没想到我到底遇见好人了，还是你们练法轮功的好啊。
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
林大叔逃出骨髓瘤的噩梦。2005年，林大叔突然病倒了，被安排住在医学院的514病房。他一看就火了，吵吵着要医生换病房。原来他把514联想成我要死了，结果病房换到2121，他又联想到哎呦哎呦，真是不吉利。为了治好病，老伴儿陪他到了北京，一住院又被分到一个514病房，又是一个我要死，真是躲都躲不开，一种不祥之兆向他袭来。后来经过医院全面检查，确诊为骨髓瘤。这种病是恶性肿瘤，比白血病还要凶险，病人极度虚弱，全身剧烈骨痛，大出血，很短时间就会死亡。林大叔60刚出头，可现在生命一下子走到了尽头。林大叔的老伴儿是练法轮功的，那天老伴儿和他唠了很长时间，告诉他在他面前只有一条路，很窄但走起来很宽广，就是一条返本归真的路，修炼法轮功，只有修炼才能够真正的去病延年。那天老两口谈得很认真，林大叔想通了，为了自己，为了这个家，他决定练法轮功。那天晚上林大叔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地狱中有很多人在受刑，人在阳间干了坏事，死后到地狱都要还的。林大叔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没有人打骂他，他看到有很多人在为他求情，他发现地狱中没有他的名字。醒来后，林大叔把梦告诉了老伴儿，老伴儿告诉他，就是因为他动了修炼法轮大法这一念，生命就有救了。从那时起，林大叔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病房的人得的都是血液病，为了避免大出血，比林大叔病情轻很多的人都在输血小板了，而林大叔几次检查都很好，不用输血。林大叔明白这是法轮大法给他的生命带来的转机，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开朗有信心了，身体恢复得也很快。后来医生把他调到33号病房，不久他就顺顺利利地出院了。回到家里，林大叔经常看转法轮，坚持练功，现在像一个正常人一样了，满面红光，根本看不出来是个病人，一家人幸福祥和，快乐无比。
莫拿生命当儿戏，善恶有报是千真万确的，善待大法的人就会有光明的未来，相反敌视真善人，迫害善良的修炼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只会给自己带来天理的惩罚。看了下面的事实您就知道了。魏山，男，40岁，重庆市毛家山女子劳教所狱警，因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受到奖赏。2003年他去新桥医院做健康检查，全身无病。一星期后，魏山在用电话布置如何迫害法轮功学员时，突然猝死在电话机旁。唐孝平，男，40多岁，重庆市第18中学党委副书记，他曾亲自绑架过法轮功学员，指使扣发修炼法轮功学院的教师和员工的奖金和工资，并利用职权随意叫该校大法弟子下岗。2004年1月1日，唐孝平夫妇等六人去贵州旅游，途中遭遇车祸，唐当场死亡。李明玉，女，50多岁， 重庆望江总厂群工处书记几年以来经常诽谤法轮功，还说他不怕报应。过了不久他就患了乳腺癌，病情越医越重，癌细胞已经扩散，整日痛苦万分。王道秀女40多岁，重庆望江厂内退职工，多次写诽谤大法的宣传栏，一天写了污蔑大法的宣传栏后，当天晚上骑自行车时没有任何人撞他，就平白无故的摔跤，双手骨折，至今未愈。刘建国男47岁，长航重庆东风传播工业公司工人，他在2004年当协勤期间极力限制大法弟子的人身自由，监视跟踪，寸步不离，干了许多坏事，并且不听大法弟子的慈悲劝善，最终患骨髓癌死亡。
听众朋友，我们整理播报这些恶报的事例，不是因为仇恨，更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希望大家能明白善恶有报是天理，不要参与对信仰真善人修炼人的迫害，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善是永不干枯的清泉。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叫陆婷，全校闻名。为啥呢？因为她曾经在全校师生面前做过检讨、旷课、偷钢材出去卖、打架等等，还曾经对警察拍着桌子大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初三时，我做了化学课代表。有一天，化学课老师临时有事儿先走了，叫我在黑板上抄了几道化学题给大家做，算是临时负责一下。正在这时，几个人从我们班窗外走过，其中就有陆婷。见到这里没有老师，陆婷来劲儿了，趴在窗户外面大声问：“嗨，你们在干什么呢？”他兴高采烈地叫着几个他认识的人名字，大声地说着话。过了一会儿，有人嫌吵，教室里开始了骚动，有人发出不满的嘘声。他一看有人不满，就更来劲儿了，索性更故意地嘻嘻哈哈大笑起来，说话也带着刺儿，全班都埋着头，没人敢理他。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鼓起勇气走向教室后排的窗户，陆婷就趴在那儿。我觉得她只不过是想显得与众不同，并没有什么恶意。于是我带着诚心的笑容向她走过去。见到我善意的微笑，陆婷立刻不说话了，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看着我。我温和地对她说：“同学，我们都在做题，您能安静一下好吗？待会儿再来玩。谢谢你。”我这声谢谢，他脸都红了，眼睛亮晶晶地闪着，对我点点头，说了声好的，转身飞快地跑开了。过程之简单，连我自己都想不到，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他呢？直到后来，我得到一位圣者的教诲，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不能。于是在这个争争斗斗、尔虞我诈、充满物质与精神诱惑的世界里，我心中更明确地恪守着真善人，也越来越领会到善良是多么可贵。善良使人美丽，善良使人高尚，善良使人冷静，使人理智。愿善良成为你我心中永不干枯的清泉。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